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千古奇文，它的名字呢就叫文昌帝君阴质文。那么文昌帝君是谁呢？在北方天空的中央，也就是围绕北极星的周边，有一个紫微垣，它传说是天地居住的地方。紫微垣中有一个文昌宫，它由文昌六星组成，代表了六个政府部门或者官员，分别为上将、次将、贵将、司命、司中、司禄，而掌管文昌宫的就是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在天上看到了人间的疾苦，生起了怜悯的心，于是他就被天帝派到了人间，将天庭的礼仪带到了人间。这就是在民间所谓的文曲星下凡的说法。根据文昌画书的记载，从商周时代起，文昌帝君先后70多次化现在人间，来替天行化。在近代的时候，文昌帝君呢化现在四川的梓潼，称为张亚。唐玄宗、唐僖宗都曾经得到过文昌帝君的护佑，所以呢被追封为文昌帝君。由于文昌帝君在人间教化的功德非常的大，所以由他来掌管人间的科考功名，凯定官员的禄位。文昌帝君是在道家里面的称号，在佛教里面，文昌帝君在菩萨位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安乐不动地，游戏自在三昧王菩萨。他成佛之后呢，叫释迦梵正如来。在儒家，商周的时期，文昌帝君在人间倡导建立了儒家的礼仪，而战国时期的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就是恢复周朝的礼。所以从时间顺序上是先有文昌后有孔子。文昌帝君和孔圣人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奠基人，历朝历代都尊崇文昌帝君，在各个地方都建有文昌宫、文昌祠、文昌阁、文昌塔。过去啊，学子们在进京赶考之前都要恭敬礼拜文昌帝君，祈请文昌帝君的加持，令自己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官员们也都供奉文昌帝君，对照文昌帝君阴质文来检点自己的心地和改进自己的言行，希望得到文昌帝君的庇护，能够得到升迁和提拔。所以过去人们常说，文昌教化，阴质有准。那我们要学习的这篇文昌帝君阴质文，它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部分。因为阴质文讲述了儒家的礼、道家的德和佛教的戒，所以它又是一篇 三教合一的经文。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周安世居士，他著有一本书叫做《安世全书》，里边专门讲述了《音质文广义录》，详细的解说了音质文的义理和行持的方法。在近代呢，民国时期的高僧印光大师非常推崇音质文，他亲自为重新刊版的《安世全书》做了序文，而这一篇序文正是打开音质文秘密的一把钥匙。在印光大师的这篇序文中，开篇就这样说道：“大已在无心本具之道，妙已在无心固有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印光大师告诉我，我们本来的真心呢，它就具足了一切的大道，而我们真心所本来就具有的一切的法，它是非常微妙的。也就是说，音质文是依着我们本有的真心和本有的自信来展开的。接着序文说，三教圣人依此心性各垂教际，广导群蒙，由是弥山绝成名之奥，作修齐治平之轨，著史说道德之今，成长生久世之术。大觉世尊称法界性是真如心，演备臣合觉之道，立不生不灭之宗。在这篇序文里边，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儒家、道家和佛教三者是不同的，但是三位创立儒释道的圣人却是依着同一个心性，就是依着我们本有的真心和自信来展开教化的工作，广泛的呢，那引导我们一切蒙昧的众生。孔子呢叫尼山，所以呢尼山呢他是选择了成名的路子。所谓成则名矣，名则成矣，他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鬼则。注史呢就是指老子，老子呢说了道德经，在道德经当中为我们展现了长生久世之术，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无限的延伸。而大觉者呢就是我们的本师，叫释迦牟尼佛，他依着法界的体性展示了我们这个恒常不变的真心，告诉我们如何去离开一切虚妄和不真实，回到我们本有的觉悟当中来，所以它能够达到不生不灭的一个涅槃的境界。接下来呢，在序文里头对文昌帝君和音质文做了一个概述。文昌帝君于宿世中心敦五常，供奉三教，自行化他，唯欲止于至善，功高德著，遂得执掌文衡，恐莫学无知，昧及永结常住之信，因作文广训，事无一十七世之言，妙意无尽，谁测渊源。 他说呢，文昌帝君呢，在过去的生生世世当中，心里都敦守五常，能够供奉儒释道三教，他自己去修行，同时呢又教化了众生，只想达到至善的一个境界。因此呢，文昌帝君的功德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呢就由他来执掌文衡，也就是掌管文昌宫，负责人间的考试功名和官员的迁升。文昌帝君呢非常的慈悲，虽然他回到了天庭，但是呢他却依然怜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担心我们这些后人呢没有智慧，不能够开启我们本有的真心和智慧，所以呢做了这一篇音智文的广训。在这个文字里头展示了无一十七世这样的话语，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所以呢很少有人能够知道文昌帝君这一片慈悲的佛心。文昌帝君的音智文，它不仅是理论，更要注重行持。所以呢在序文的最后，英光大师呢这样的说，若能躬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倘所行不符所言，乃奉法反以坏法，彼世之德不加修而善不立谦者，非无修德谦善之资，乃无良师亦友以身率之故也。即赠以此书，令详细批阅，不时即之动作云为，以书之指示训诲，相契相合，无少参差，数几可耳。也就是说，我们学习音智文的目的，是要能够努力的按照音智文去行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感化同人。假如自己的行为和书中所言不相符，那么等于呢就在破坏了这个音智的法要。我们这一世的德不能够修，这一世的善不能够尽力的行持，并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良师益友作为榜样来引导我们去这样做。所以呢印光大师呢将安世全书赠给了打算要印版流通安世全书的李天贵居士，告诉他你要认真的详细的去阅读，务必呢让自己的行为和书中的所言完全相契相合，没有什么差错，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在行持音智文。在序文的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这样说，其友欲治君则秉修身齐家，教子孙以希圣贤，故心性以了生死者，请熟读而力行之，当不以无言为谬妄也。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很好的辅佐君王，恩泽百姓，能够修好自己的身，齐好自己的家，能够教自己的子孙能够成为圣人贤人，或者呢 能够彻悟自己的心性，了脱生死，跳出生死的轮回，那么就要熟练的去阅读，并且尽力的去行持音质。这样的话呢，你们就会知道我印光大师这个推荐是绝对不会错的。这个样呢，就等于啊，给殷志文做了一个广告。假如你想当官，当到大官，围绕着君王身边，请你一定很好的去阅读和行持殷志。如果你想修好自己，如果你想让家庭和睦幸福，也一定要认真学习殷志文，并且按照殷志文去做。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儿孙能够发达，能够成为圣人贤人，也一定要认真的去行持殷志。如果你想完全明了真心和自信，了脱生死，摆脱生死的烦恼，也一定要认真的去学习殷志文，去行持殷志。那么到底什么是殷志呢？殷志的第一个理解就是殷功。古人说了改变命运的有五种方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那么命是很难改变的，而运呢，它有大运和小运的区别，个人也很难掌握。风水呢，有阴宅阳宅，这也是很难变迁的。那么第四项呢，就是积阴德。所以积阴德是人人可以做，时时可以做的一个好的方法。那么此处的阴质呢，就可以理解为阴德。阴德呢，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做利他之事，但是呢，不图名，不图回报，就叫阴德。第二层理解呢，就叫阴智。智呢，上面那个耳朵加一个不字，它的意思呢叫升迁的意思，高升、登高、登顶的意思。那么智下面加一个马呢，就是骑马登高，它不仅轻松而且快速。那么阴智呢，打一个比方，就像一个存款的账户，它是可以继承的，也是可以遗传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都有一个存款的账户。祖宗呢积了德，所以呢才有我们今天的富有，也就是在这个账户上存了阴德，所以才能遗传给我们。而现在在我们的手上，一定要多多的存阴德，不要去减损自己的阴质，这样呢才能上不愧于祖先，下不留遗憾于后代。殷志文最后说道：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所以如果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越来越好，就应该努力在这个阴质的账户里头去存款。那么如何去积阴功，如何去积阴质呢？如何不去减损自己的阴质呢？我们就要认真的来学习文昌帝君殷志文。 在这一篇音质文当中，他教会我们如何去增加自己的功德，如何行持音质，在时时处处都为自己做加法，为自己的家族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篇音质文，努力按照音质文去行持。好，今天呢，我们介绍了文昌帝君，介绍了音质文，介绍了印光大师为音质文所写的序文，也简单的介绍了音质的含义。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正式学习经文。好，大家再见。